从自信流露出来叫智慧，不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知识。现在人知识丰富，智慧没有啊。知识小问题能解决，大问题解决不了啊。唯有智慧才能真正解决一切问题。极净光明言表这个意思。第七尊，光遍十方天王，这个名号的意思非常明显。我们如何学习呢？就拓开心量，我们的智慧。这个光的意思啊，就很多了。智慧是光明，能力也是光明，技巧也是光明，思维想象无疑不是光明，希望我们把心量拓开，以十方世界为我们思量的范围，像佛在经中常讲的，净虚空变法界，常常想，常常念着，你的心量啊，自然就拓开了。然后如同我们提出来修学的纲领，你的真诚遍十方，你的清净遍十方，平等遍十方，你的智慧遍十方，你的慈悲遍十方，你才能够帮助十方世界一切苦难的众生。这样修学大乘，障碍不但说减少了，障碍就没有了。佛常常说我们凡夫业障深重啊。业障怎么来的？心量太小了。去造作无量无边的业障啊。如何突破这些业障，消除这些业障？最妙的方法，心量拓开，业障就没有了。这大臣称之为妙法，他真妙啊。无量劫来积习的业障可以刹那之间突破，刹那之间完全消除，这个都是真话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刹那之间能消除？这佛在经上有比喻，比如说千年暗时，这个房间黑暗，没有这个门窗，一千多年呢，这个黑暗没有光啊。这比喻业障啊，时间久啊，你点一盏灯进去，黑暗就没有了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，千年暗示一灯就突破了， 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劫来的无明烦恼累积的业障啊，一开悟就全消除了。啊，这个悟的境界是什么？悟的境界是光遍十方，那就悟了。啊，就你自己有没有开悟，不要问别人。啊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你的思想、你的念头，念念都是为十方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你就开悟了。你跟佛菩萨的心愿没有两样的，为别人这里头还带着自己，也算个悟，没彻底，没究竟，拖泥带水，那不是彻悟啊！这个悟有小悟，有大悟。由究竟圆满的彻，这就看你自己啊，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带多少，越少越好，啊，完全没有了最好，啊，你才真正恢复到自己的自信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，先开经本。我们还是从第46面最后一行啊看起啊。佛有不可数大梵天王，所谓十起天王、慧光天王、善慧光天王、普云音天王、观世音音自在天王、极净光明眼天王、光遍十方天王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八尊啊，变化音天王。这十种名号都是表大梵天王的德行，音声是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主要的方式。楞严会上，文殊菩萨为我们简选圆通，他说得很好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教导娑婆世界的众生，都是以音声说法。音声有变化，不仅是音声的变化，我们知道色相也有变化。实在是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在刹那刹那变化，没有不变的东西。凡是变化的，在佛法里都称之为有为法。没有变化现象的，才称之为无为法。那么说有为无为， 可以涵盖世出世间一切法。大梵天王在此地教给我们，要度这些千变万化种类的众生啊，要懂得活活泼泼运用的方式。那么这正是佛菩萨所说的随类化身、随机说法，法才能够契机契理。没有变化，决定不能够契机。可是变化一定要守住不变的原理原则。这种变化才叫做善巧方便。佛法里讲善巧，巧就是巧变。善善就是它能够在变化当中不违背原理原则，这个叫善。佛法讲的原理是什么？是心性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怎样变化了，绝不违背心性，这个叫做善巧方便。如果违背心性，那虽巧而不善，也就是说虽然能够契机，但是不契理。佛说过了，契机不契理是魔说，不是佛说。如果契理不契机呢，佛有个比喻说闲言语、闲话，虽然契理，但是不契机，这一切众生听了没用处，得不到利益。这也是佛不许可的。所以变化因里面呢，一定要掌握住契理，契理契机，这个才叫善说。这一句对我们的启示也很大。让我们了解，尤其是大乘法中，我们晓得小乘法是保守的，大乘法是开放的，特别是在华严。华严里面所说的不但是离世无碍，世事都无碍。为什么呢？去离，只要去理就无碍，与心性相应，与空寂之理相应，也就是说千变万化一尘不染，这个就去理了。换句话说，必须要把 妄想分别执着写尽了，才能达到四思无碍。如果我们还有少许的分别执着，那四思都有碍。理事也有爱，这个是六道的众生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有障碍啊。为什么呢？与理不相应。在四圣法界里，这是超越六道了，他们已经把执着卸掉了，但是还有分别。我们在经上看到，这些人，他们可以达到理事无碍，但是四思还是有碍。我们今天理事也有碍啊，比不上他们的。超越设法界，这个是分别执着统统舍掉的，超越设法界。入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才是四思无碍，那真正是到清净平等觉了。再成也不染尘劳。那么这个变化呢，就完全相应。我们懂这个道理，应当怎样做？一定要在断烦恼上下功夫。也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尽量减少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不可能没有，如果没有，你就决定不是凡夫，是凡夫，分别执着决定有，如何能把分别执着减轻？我们的功夫就得力，修学就有进步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如果不在这上用真功夫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是障碍，都不能够得理。净宗法门虽然说的待业往生，说法没错吧？如果在临命终时分别执着放不下，那就去不了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凡是能够往生的，最后那一念， 他相信，他的一念呢是阿弥陀佛，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分别执着放下，最后呢一念呢是阿弥陀佛，他才能往生啊。这个诸位都知道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为什么临终的时候他去不了？啊，分别执着没放下。那么这段事情，当然，在平常我们就把它锻炼，把它养成，这是最好啊。啊，平常要能力养成了。你就自在了，为什么呢？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没有障碍了嘛。想在这个世间呢多住几时也不碍死，这不就是世事无碍了吗？这些菩萨们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做不到就是自己不肯放下嘛，那有什么法子啊？这个事情没有别人障碍我们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佛菩萨虽然慈悲，也帮不上忙。一定要自己觉悟，自己发狠心了，放下了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不少同学真的想放下，偏偏就放不下。不是不想放下，还真想放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五十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，不想打妄想，是妄想偏偏起来，在你用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现象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稍稍功夫得力的时候，这个现象现前，一个就是妄念很多。你看不念佛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没妄念了。不静坐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没妄念了。这一念佛，发现了不晓得哪么来的那么多的妄念，好像是越念妄念越多。这个静坐下的越坐。妄念越多，这个现象叫调举啊，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现象，不是平常没有，平常就是这么多，但是平常你没有发现，这个时候念佛发现，静坐发现，绝对不是你念佛念来的，就有很多同修遇到这个情形呢，不敢念佛。我不念佛的时候，好像没妄念，怎么越念越多？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够误会，决定不是念佛念出来的，是念佛才发现的好现象。你看不念佛的时候，你有这么多的妄想。你自己不知道啊，这个念佛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晓得了，晓得之后啊，我们就要用方法来对治它，这好事情啊，不可以说我妄念多了，我不敢念佛了，那就坏了。第二种现象呢，叫昏沉。这佛号念多了， 瞌睡就来了。啊，一直进呢就打瞌睡了，睡着了打呼，能长得听到的。哎，不但还有坐着睡觉打呼的，还有人站着睡觉打呼的。那功夫更好的进行的时候他也睡觉打呼，那个是很了不起的本事。这个现象都不好啊，啊，一定要提醒自己，啊，要提醒自己，啊，要知道用方法来对治，啊，这37道品七菩提分呢，世尊给我们提供的方法，就是对治昏沉跟调局，啊，要懂得用方法对治。可是根本的方法。还是在平时把我们这个观念呢纠正过来，啊，有错误的观念。这是从根本上下手。如何修正我们错误观念，能够啊吸入佛的智境，这个一般大乘经上都说得很好啊。就净宗法门里面来说，比较一般大乘法，确实是方便多了。啊，净宗只讲啊心念两个字，啊，对于娑婆世界，六道的生活，你要了解。啊，我们现在在人道。人道里面痛苦的状况我们知道一些，不够深刻。人间有很苦的人啊，世间苦众生多，我们没有见过。苦难的日子现在年轻人没有受过，不知道世间苦啊，所以你在这个世间还生贪爱之心，你还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，你是不了解这个世间的状况。那么如果要说他生活环境好，天人比我们好的太多了，啊，这个欲界天一层比一层好，色界更殊胜，摩西守罗天的福报几乎可以跟佛相比呀，啊，他也有32相啊，也有80随行好啊，这佛在经上说的呀，啊，但是他的相好啊，没有佛那么样的清楚。没有佛那么样的殊胜，那么我们看看这种境界羡不羡慕？贪不贪念？可是你要知道， 仙人寿命再长还是有限的，天福享尽了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几乎大乘经论里头都是这个说法，天人命中之后啊，都堕落啊，而且都是落在恶道。佛想净了，阿赖耶识里头恶业种子现前了。换句话说，还是免不了轮回之苦，落到恶道里面，那就苦不堪言了。恶道的时间也很长啊，比天人的寿命还要长。啊，《地藏经》，诸位常念着。我们晓得寿命最长的是无色界天的非非想处天，寿命80000大劫，这叫寿命最长的。可是地藏经上跟我们讲地狱那个寿命无数劫跟80000大劫相比，80000大劫就太短了。所以你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然后才知道六道再大的福报也不可以留恋。为什么呢？不是真实的，不能够脱离六道。佛在经上讲的话一点都不错，三恶道是家乡啊，人天两道是出来旅游观光啊，时间很短了 啊就得要回去了啊。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这个贪念的心断掉了，这就贪嗔痴这个念头淡了啊，纵然没有断了，就很淡薄了啊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。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一定要清楚，那个地方其他的不谈了，寿命长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凡是生到那边的人，即使下下品往生，寿命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无量寿啊。有人来质问，这个无量寿啊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是怎么讲法？有量的无量，虽然讲无量，实际上还是有量，不过寿命太长了。即使以无量的无量，也足够用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，凡夫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寿命是无量劫，三大圣期劫算什么呢？所以说，你就是像他方世界这种普通修行需要的时间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你也有足够的时间修行成佛了吧。那么你才晓得这个有量的无量啊，就变成真正的无量了。你成佛那就真的无量啊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！真正的无量寿是法是报身啊，法身没有寿命啊，说不上有量无量啊，报身是无量寿啊，应化身有量的无量，报身是无量的无量。真的无量，这个疑问呢，我们就解决了。所以佛在经上说，将来阿弥陀佛化缘尽了的时候，入般涅盘，观世音菩萨接着就成佛。阿弥陀佛示现涅槃是什么身呢？应化身啊，这一点诸位要晓得。化身不生不灭，报身有生无灭啊，应化身有生有灭。现在在西方示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他老人家的应身啊，我们在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见到佛是应身，十报庄严土见到的佛是报身啊，长吉光土是法身啊，长吉光土没有相。这个道理我们懂啊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应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，示现的寿命80岁，80年呢叫烈应身呢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的这个应身寿命就长了，无量寿啊，应身也是无量寿啊。佛的化缘变化莫测，哪有一定的呢？诸位念到无量寿经，你看看当年释饶王亲近的世间自在王如来，那是也是应身啊，那寿命就很长啊，在世教化众生就42劫，那当然佛的寿命决定不止42劫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化众生49年，住世80年，讲经说法49年了，世间自在王讲经说法42劫，我们就想到他的寿命一定很长啊，应该有50-60劫，这都是讲的应身。你看应身在这个虚空法界各个地区不一样啊，真的叫千变万化啊，哪有一定的啊。那么也许你要问，为什么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呢？ 与众生的业力有关系。如果这个世界众生造善业多，恶业少，寿命就长，福报就大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一切众生造恶业多，善业少，一真独立，寿命就短了。就是这么回事情啊，寿命也不是阎罗王给你注定的，没这个道理啊，完全是自己修得的。阿弥陀佛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何以寿命那么长？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上善之人。今天我们讲得很好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换一句话说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再造恶了。这些事实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应当怎样学法呢？现在起就不要再做恶了。不是说我等往生之后到极乐世界才不做恶吧？你要是真的念想想法，恐怕你去不了啊。你到极乐世界还作恶，你不能破坏人家道场啊！人家怎么会答应你去呢？你怀个念头想到极乐世界去作恶，不容易啊！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有神通啊，你的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。所以要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做一个纯善之人。我们从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对一切人，一切无，无比人包括的范围大，所有一切动物，乃至于植物、矿物，都以一个纯善之心来看待，决定不可以有恶意。你要长存这个心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。除非你不想去，你要想去一定去得成。为什么呢？心相应嘛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怎么样的变化？纯善之心不变，利益众生的心不变。不但利益我们亲近的人，陌生的人我们同样理解他，这个心是清净平等，决定没有差别。不但对于陌生的人如是，甚至对冤家对头，蓄意来陷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是以清净平等慈悲心对他，没有两样。我们这个生命被他害死了，害死有什么关系啊？害死我还感激他了，为什么呢？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。他要不把我害死的时候，我还在那受几年苦嘛。他 他害死我，我不是很感谢他啊？我提前到极乐世界去，哪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呢？啊，真正只有欢喜感恩呐！啊，我们常存这个心呐，给诸位说，妖魔鬼怪都受感动啊，都不会来加害于你了。不但不加害，尊敬你，佩服你，他来护你的法门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不难懂。谚语所谓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如果我们恨一个人，讨厌一个人，陷害他，他一点都不生气，还是以真诚心、慈悲心的对我们，我们会不会受感动？一个道理吗？我想，我们一定会被他感动啊！掉过头来，我一定拥护他吧。妖魔鬼怪也同这个心呢、所以纵然有这些妖魔鬼怪来围绕，我们也不必害怕。